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9月13号星期三。在今天，美股主要指数涨跌不一，特斯拉、微软、Amazon 等大型科技股普遍上涨。奈飞的股价下跌超过 5%， 公司 CFO 警告罢工将会对它的业绩造成冲击，并且发布了疲软的业绩指引。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警告说，股市的风险不可忽视，并称只有30%机会经济会出现软着陆。我们来看具体的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涨 0.12%， 报4467点，道指收跌 0.2%， 报34576点，纳指收涨 0.29%， 报13814点，费半指数收涨 0.55%， 报3560点。标普500指数中的11个板块中有6个板块收涨，5个板块收跌，其中公共事业板块收涨是 1.2%， 领涨其他板块。房地产板块呢，今天跌幅是最大的，收跌 1.03%。华尔街日报报道，软银旗下半导体巨头 ARM 会把美国上市的股票的发行价定在每股52美元，以此价格来计算。ARM 呢，就有可能会获得555亿美元的估值。在油价方面，国际油价的价格今天呢是微跌，处于高位。美国 WTI 原油期货跌到每桶 88.52 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仍然接近每桶92美元的水平。我们来看国际油价的情况。在今天，国际能源总署在每月的市场报告中表示，阿拉伯和俄罗斯联盟对石油市场带来了困难和挑战。俄罗斯在去年入侵乌克兰导致国际油价飙涨之后，近月来油价下跌。为了刺激油价，沙特和俄罗斯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结盟油国统称 OPEC Plus 其他成员国呢，是本月稍早宣布会自愿延长减产到今年年底。国际能源总署说，9月开始，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 OPEC Plus 减产会造成严重的供应短缺，一直到第四季度，并且石油库存一直是处于让人不安的水准，升高了另一次大幅波动的风险。那么油价会涨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能源网站 Oil Price 的分析师认为，布伦特原油的短期稳定均衡价格看起来应该是在每桶80到85美元左右，上限呢大约会是每桶95美元。从长远来看，这些因素应该导致油价回归到长期存在的特朗普区间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区间的底部呢，是每桶40到45美元，这个价格可以让美国页岩油生产商生存，并且呢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顶部的价格是在每桶75到80美元之间，因为如果超过这个价格之后，对美国和他的盟友的经济威胁就会变得明显，对于现任美国总统来说，政治威胁也会隐约出现。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彭博社报道，花旗集团 CEO 弗雷泽在周三9月13号宣布进行企业重组，声称这个举动会削减管理层级，并且加快决策的速度。即将在花旗任职第三个完整年头的弗雷泽在新闻稿中表示，花旗集团将分为五个主要的业务部门，不会再由三位地区负责人来管理他在全球大约160个国家的业务。在这次的重组之中，弗雷泽至少有四位高级副手获得了一个新的职位，公司呢也在招募一位银行业务主管，其中包括负责投资银行部门。除此之外，公司正在撤销两个历史已久的核心业务部门，分别是服务消费者和大型机构客户。知情人士透露，这些变化将包括裁员，不过这家总部在纽约的公司还没有决定具体的数字。花旗的股价上涨了 1.66%， 收报 42.37 美元。公司股价自弗雷泽在2021年初上任以来下跌了大约 40%， 是同期美国主要竞争对手股价跌幅的2倍还要多。 近年来，多地的国企城投平台都宣布退出政府融资平台。彭博新闻报道，八月以来，江苏已有多个地方多家企业宣布退出政府融资平台。这些企业都表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已经清偿完毕，今后呢不会再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职能，承诺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我们知道，政府融资平台在这些年对政府是非常的重要。是帮助政府来借钱的，通常是由国企的资产进行抵押，或者是通过这些国企进行担保等等这样的形式。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些国企都退出了政府融资平台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自媒体人王健对这件事情的解读。他认为，根据瑞银的报告，全中国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 85% 的现金流都不够支付利息，这就意味着地方融资平台要进入大规模的暴雷的阶段。那么如果这些国企仍然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么一旦暴雷，这些国企也会出现问题，也就很难脱身。所以国企现在就表明说，我不再承担融资平台的职能，就是说我既不担保也不抵押，基本上就是自保的行为。而财经真相频道则认为，江苏这种新型化债模式的新方法是政府在卸包袱，今后不再给这些城市的公益项目补贴，或者呢是会减少补贴，那么未来的各种公共措施，包括甚至是厕所，恐怕都会要收钱了，也就是说曾经的免费恐怕会变成最贵的。那么对于如何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北京大学多位专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财经网报道，北大国发院助理教授胡佳印指出，评估当前地方政府债务的形势，归根结底呢是评估隐性债务的形势。他说，哪怕在一轮一轮的化债方案、一轮一轮的置换和对举债的约束之下，地方政府城投平台相关的有息债务却是仍然在增长之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提出了一个极端的建议，就是说要把所有国有企业的预算决算纳入同级政府的预算决算。他说，多地地方国企都不太赚钱，甚至呢都是亏损的。他说，明摆着国企就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是融资的抓手，当然这些融资平台就更是了。那么既然是这样，那就要管起来。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楼市方面的消息。中国的楼市持续低迷，中共当局放松楼市措施的步子迈得又不够大。那么现在深圳、北京是纷纷出台措施自救。2022年之前，投资客扎堆深圳，为了抑制房价，深圳曾经多次加码限购，大幅提高购房的门槛。不过最近几年楼市萎缩，需求萎缩，财新网报道说，深圳已经是悄然放松了部分限购的细则，局部放开了社保或者是个人税缴纳年限、离婚买房差别化购房资格等多个口子。多名知情人士向财新网确认，深圳主管部门没有出台明文规定，但是相关的松绑措施已经是陆续落地。在深圳房地产市场，以假结婚、假离婚的名义倒腾房子购房资格的现象是非常的多。在此之前，深圳出台多项措施来打击这一类的炒房行为，不过现在连这方面的限制措施也都在放松了。在离婚买房方面，新措施允许离异三年之内再婚或者是复婚的新家庭购房，按照现有家庭住房的套数来计算，不再追溯离异前的家庭住房情况。报道说，已经从多个信源处获悉，针对离异无房一方两年内购房，深圳邮储银行呢就可以按照首套房 30% 的首付比例来收件。并且呢，报道还说，深圳联家经纪人透露，市场上已经有审批成功的个案了。那么除了楼市风向标的深圳，北京市也放松了学区房的指导价格，政策已经在9月8号开始实施。彭博新闻在9月12号报道，北京市海淀区房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可以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来对外展示房源信息。 根据贝壳平台的数据，北京市海淀区29个小区的二手房交易指导价格参考价格已经取消，海淀区最热的小区蜂鸟社区最高是单价为每平方米 17.98 万人民币。腾讯新网一线在9月12号的消息说，目前这些超过指导价的房源都可以查询得到。不过，时评人王健在他的节目中说，中国经济下滑，地方财政出现了巨大的窟窿，中共呢，现在是在放松调控，鼓励买房，就是要割韭菜，用老百姓的钱去补地方的财政窟窿，民众们不要上当。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看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市场分析文章。